我们的信仰需要稳固的根基，
我们的灵命需要成长的方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要真理，姚谦牧师主讲。
基要真理呢，今天进到第14课了。大家好，我是姚谦。我们上回说得胜的门徒过教会的生活，在跟从主的道路上要得胜呢，我们说我们不要忘记重要的亲近神的这个活动，这个祷告。那么上回呢，我们集中在耶稣的生平，我们说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我们从他身上呢，如果你说要了解耶稣得胜的秘诀呢，从他出来开始传道，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呢，他就起来祷告呢，从哪里开始呢？是他得胜的源头。而且我们也说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教导他们要过平衡的生活，跟他同在与差他们出去传道，这个同在跟传道两方呢，都有一种的平衡的。这个给我们现代的教会信徒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我们也要检视自己有没有祷告的时间，而且有没有好像耶稣所立定的这种的进修跟活动有一种的平衡。我们也说耶稣在面对危机重要的选择的时候呢，他显出来的也是祷告，甚至到最后他在克西马尼园，哇，他也很忧伤，为什么门徒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也不可以跟他同心等候祷告呢？耶稣一生能够完成父神的托付，他可以说在末了离开门徒上十字架以前，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是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人生，你跟我可以不可以因着我们愿意持守祷告也有这种的见证呢？今天呢14课呢继续谈到这个祷告呢，我们说是从早期的使徒们他们的传道，他们生活的见证里面呢，也让我们看见有同一个样式的。我们来念使徒行传四处的经文，四个地方的经文。第一个是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哪里记载呢？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这个是记载使徒彼得约翰两方早期教会他们在特定的时间来祷告。第二处经文使徒行传第九章第10-11节，当下在大马士，就是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那么记载是个很亮丽的字，他正祷告。这个是亚拿尼亚访问寻找后来称呼保罗的扫罗呢，找着他，他正祷告。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放顶去做什么呢？在哪里祷告。这个也是不但是扫罗啊、保罗啊、彼得也一样。最后一处经文使徒行传16章13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 知道哪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这个是记载使徒保罗传道的历程里面，在一个地方，腓立比一个地方，跟哪里的有聚会的妇女呢，了解他们那个时候正是在祷告。那使徒新约的教会开始的时候是使徒行传一个重要的记载的焦点。我们刚刚念这几处的经文呢，都让我们看见不管是彼得、约翰、扫罗、保罗等等，甚至早期的信徒，他们都是有追随主耶稣所立下的祷告的榜样，因为都是记载他们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恒切的祷告。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说初期教会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不同的片段呢，相信早期的使徒们他们有定时清主的习惯。比方我们刚刚念第一处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三章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伸出就是下午三点钟啊，伸出。那么这那里记载彼得跟约翰呢，连同两个人一块往圣殿去祷告啊，这个就是他们的习惯啊，定时三点钟约同在圣殿里面祷告。定时祷告呢，有它的好处的，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定的祷告的习惯啊。不晓得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所谓祷伴呢？祷告的伴侣，有时候你一个人呢祷告可能觉得很孤单，很没有力量，但是如果你有祷告的伴侣呢，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有一定的约同祷告的时间呢，彼此代祷呢，就你们的灵命一定可以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定时祷告，也不晓得何时祷告，也不做出安排呢，结果就变成根本都没有祷告。近代的教会呢，很多的方式促进祷告的如果参与小组聚会的朋友呢，或者说很重视门徒训练啊、门徒操练的方式的教会呢，都有这种呢鼓励弟兄姐妹有祷告的伴侣。甚至有一回呢，有一个传道人他说，我呢一星期，其实也不是一星出现的时候才这样做，没有新冠疫情以前很多年了，有一些教会鼓励信徒呢定时祷告，甚至约定在电话，透过电话通电话里面呢彼此来约同祷告啊，这个也是一种很创意的方式啊，不是创意取胜，是我们祷告的心智看见祷告的重要性，这个觉得来鼓励的。所以我们说早期教会的使徒，一方面他们是教会的领袖啊，如果他们在祷告上软弱下的时候呢，他怎样去带领教会呢？如果他自己不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有见证来让信徒也追随呢？所以我们感谢主，使徒行传的记载就让我们了解使徒们真的跟随主耶稣留下立定的祷告的榜样，他们有定时的祷告啊。今天其实教会的信徒，我们祷告亲近主，我们有没有这种的操练呢？甚至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念的时候呢，哇，一个本来哇，他是打压教会、残害信徒的扫罗啊！哇，这个法利赛人扫罗呢，他刚刚还没有信主以前呢，圣经记载他迫害教会的。但是啊，我们第九章念的时候，有一个信徒亚拿尼亚去帮助他，而且 神要在异象里面对亚拿尼亚说，你去啊，去什么地方找一个大树人，因为扫罗他的城市是大树人城嘛，找这个扫罗。哇，神呢也差派亚拿尼亚去帮助这个扫罗归向主。其实扫罗在大马士的路上碰见主以后呢，他就有一个很大的生命的改变，但是他也需要信徒的帮助嘛。所以主耶稣很怜悯他，差亚拿尼亚去帮助扫罗。诶，就正正在这种神的差遣里面呢，亚拿尼亚可以做见证，哎呀，这个扫罗后来改名称保罗的这个归信主初信主的人呢，亚拿尼亚发觉他正在祷告。哇，这个很有意思，一个归向主的扫罗呢，一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从圣经里面发现他做什么，他也是在哪里祷告。当然你说保罗祷告扫罗祷告有一定的原因的，可能他在哪里悔改，他在哪里懊悔，因为他是一个残害教会的人啊，所以归信耶稣以后呢，就在主的面前来认罪啊，这个一定了。但是圣经记载他开始的时候，好像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也经过魔鬼撒旦的试探，然后呢接受洗礼，开始他的服事的职分。那么扫罗保罗也一样，他借着这个祷告来开始。哇，这个很宝贵，因为本来是反对基督徒的人呢，却成了一个亲近基督耶稣的仆人。今天有时候呢，我们对某些人呢很难信主，哇，这个人怎么可以信主，有害怕呢。如果你翻到圣经这里记载扫罗归主的经过呢，你跟我应当都不要太过害怕。神可以扭转一个呢悖逆的人，神可以把本来呢攻击耶稣残害教会的一个扫罗呢，让他成为一个归主的信徒。那初信主的人呢，如果你说哎，我没有扫罗保罗这么伟大，但是你可以跟他一样啊，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可能不懂，他一定是比其他的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犹大就死掉了，但是保罗也是外邦人的使徒嘛。如果保罗说哎呀，我很软弱啊，我跟那些长时间跟过耶稣的彼得约翰不同，他只是刚刚初信主，哎呀，但是你猜，你看保罗虽然后来才做使徒啊，没有彼得约翰那么找机会啊，但是保罗留下这么多信约的书信给我们，今天可以来念，你就看见神何等的怜悯。但是他也是透过亲近主，在主的面前悔改啊，他是初信的，没有好好祷告，也没如果也没有人来引导他成长呢，我们今天的教会哪里来这么多这么好的保罗的书信呢？所以你看见保罗的祷告很有意思，而且神差亚拿尼亚去帮助他很有意思。如果你念使徒行传，你更加看见神在保罗身上有他很大的恩典啊，差遣不同的人去照顾他帮助他。这里有亚拿尼亚，后来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呢也看见神差巴拿巴另外一个啊那个信徒使徒去帮助他，他们而且在安提阿教会建立美好的工作。哇，这些见证呢如果放在今天的教会，我们说教会软弱，教会没有动力，我们可以不可以从信约开始的时候，教会开始的时候来学多一点的教训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扫罗在祷告，神就大大的用他。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动力，没有成长， 没有很多的造就，我们觉得自己可能神都不大使用，可能我们需要悔改，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祷告，这个也是我们当有的实践。如果每一个信徒都亲近神，可能呢，我们今天的教会呢，很多的服事的岗位就不会说有很多的空缺了。很多教会没有人占岗位，是不是我们的信徒不祷告呢？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呢，你就会更多的来感受到神的爱，神的怜悯啊，神也选用你，因为你愿意亲近他，愿意做他所喜悦的事情。今天教会我们可能觉得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没有祷告啊。中国教会呢，过去的年日甚至到现在我看都应当都基础的，但是好像已经比以前没有那么大的热心。很多教会天还没有亮，跟耶稣一样早晨起来祷告啊，四点钟五点钟甚至更早起来祷告啊，这个是非常美丽的见证。但是现代化了，城市化了，出外打工了，很多乡村的教会都受到影响了，我们的祷告就软弱下来了，甚至荒废了。如果我们要重新在主的面前来思考教会今天走的路，是不是要再回到我们重视祷告。那我们也从使徒行传刚刚说初期教会腓立比教会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在传道旅程里面也发觉呢，腓立比教会的开端呢，这个教会呢也是从祷告会开始的。我们念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就发觉保罗发觉他到那个地方认识这群妇女，他们呢也是在祷告会里面呢被神兴起来的啊。腓立比教会呢在新约的教会里面算是一个非常有见证的新约教会的啊。腓立比书呢，如果你认识这卷书呢，腓立比教会鼓励我们的就是保罗说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就是保罗写书信鼓励他们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十多年了，他们是同性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都一同在福音上彼此来有很好的分享团契，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很重视祷告，开始的时候呢教会建立出那个基础呢也是在河边，在城门河边聚集来祷告。那么我们就更见证的祷告对早期的使徒跟教会来说呢，不是他们的障碍，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而呢我们的祷告的场所有没有已经荒废呢？有什么难处呢？或者说不是场所的问题，是人心意志的问题，重视的问题。不少教会的祷告会都是荒废的，都是荒凉的，求主怜悯教会能够克服一切的障碍，也求主怜悯我们在基要真理这个科目里面呢，谈到生命得胜的时候呢，我们从使徒的这种的他们的实践，他们的努力来大大的来学习功课。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好，我要做一点归纳了。从初期教会所学到的他们祷告的习惯呢，盼望在今天，包括我们从新约的书信里面来看，有七方面很重要的祷告生活的一点的意见。第一方面呢，很重要的就是作为神的仆人，如果我们是教会的传道同工，我们当以使徒教训榜样为念，以祷告以传道为首要。使徒行传六章四节提到早期教会生活开始的时候呢，使徒们呢也是很努力的服侍的，但是为了要供应信徒的饭食的事情呢，哇，他们都分身不暇，他们需要选立教执事来教管一般的事情。那么他们留下的见证就是要以专心以祷告传道为念啊，这个也是神的仆人祷告生活的服事的见证啊，这个很重要。传道人今天如果不祷告，教会就很难呢建立的好的。第二呢，我们信徒们也要以常常传道祈祷为念。那么保罗特别呢来鼓励要求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啊，求神开传道的门，让传道同工能够以讲明福音的奥秘这个工作为主的。就是说传道的顺利呢，跟众信徒努力的祷告为传道同工有这种的得胜的传道的门呢，要忠心付上这种代价的。你不可以说哎呀，我们的传道人很懒惰啊，所以呢教会就荒凉不热心。但是保罗对教会哥罗西教会的吩咐，要求他们要常常为他祷告，也是对今天的众信徒有同样的话的啊，这个是第二方面很重要的。我们建立祷告的生活要实际去应用，那么我们常常为传道人祷告，你说信徒怎么为传道人祷告，你有没有真正的关心他们呢？你自己不是神呼召的传道，那么你是门徒，你就要有这种的责任，为他们在传道的服事上、生活的需要上供应他们充足，为这方面来祷告。其实早阵子疫情很厉害的时候呢，我听说很多传道人呢，国内的传道同工呢都分散了，因为没有供应，没有聚会，所以这个也是众信徒为传道人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第三，我们如果真的祷告呢，我们应当好像使徒跟耶稣一样呢，来建立我们每天内时的祷告的功夫。你应当每天有时间，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呢教导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呢，要进你的内房，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的时候呢，必然报答你啊。啊，这种呢，众信徒、众门徒要建立内室祷告的功夫呢，也是我们从新约的教会来得到这种，特别主耶稣来直接有这种的教导的。第四，我们应当按主耶稣教导的，多反思主祷文，来学习操练祷告的生活。啊，这个呢，我不晓得你懂得背主祷文与否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三节，如果你懂得念呢，就跟我一块来念呢。我觉得这个祷告呢，耶稣的祷告文呢，主祷文呢非常好的。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个人呢很喜欢主祷文的，因为呢主耶稣真的很有智慧，他把主的名、主的国、主的旨意先放在我们祷告的人的面前，再让我们懂得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债务、我们会碰到的试探也放在我们面前。你看这个多么优美的主祷文啊，三方，主的名、主的国、主的旨意，三方，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债务、我们的试探。其实我们祷告呢也需要有一种的条理啊，这个是主祷文里面呢教导我们的哦。啊，第五方呢，我们说再来，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啊，这个也是新约的书信对建立我们祷告生活一个很重要的意见。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保罗说要为在上掌权的来祷告，让我们可以金钱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这个是为政府、为高官、为办事的人有智慧啊，这个也是信徒当有的祷告的权柄责任。第六方，要学习好像初期教会里面个人在家庭的聚会里面，夫妻也应当多彼此祷告，这个是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使徒彼得对当时夫妻一个彼此代祷同心祷告一个劝勉，这个对家庭的稳定发展很重要。最后呢，第七方面的意见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吩咐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要警醒的祈求代求，这个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啊。其实呢新约提到祷告的经文特别从使徒写的书信呢很多很多，我只是列举重要的地方呢归纳这七方面的意见，让我们说要学习使徒们的祷告，包括他们的书信的教导跟大家分享。好，盼望我们真的过一个得胜生命的生活呢，你跟我努力的祷告啊。今天就要真理第十四课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是姚谦啊，下回我们再见。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